去告诉，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拉罕弟兄1960年4月17日星期天早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去告诉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600417M， 历时2小时8分钟。这后面的小姐妹做见证，那我想这首歌表达了真神之爱何等的丰富、伟大、无限、无量。那对我们来说，这是何等的一个日子。现在让我们低下头，在祷告前轻轻地向主来唱这首歌。那 Teddy 如果可以请给我们起个调，那祷告前让我们低下头，闭上眼睛来唱这首的歌。真神之爱何等丰富，伟大无限量，永远不变。如果世上所有的海洋当作墨水，诸天穹苍当作纸张，世上万境用作笔杆，全球文人集合苦干，也难输神对亚当堕落族类的爱。父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主耶稣的宝血，感谢那可称颂的复活的早上，感谢你救赎的爱。今天圣灵将这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求你带我们进入与这位圣者造物主的交通中，带我们进入弟兄之爱中，毕竟这是什么也不能够超越的，会所和誓言永远都无法与重生的男女这种弟兄之爱相提并论，这永远都是圣徒和天使的歌。今天我们祈求你祝福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竭力要表达内心对你的感激，来感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知道那天早晨不单门徒的心喜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还有我们那今天的门徒，我们发现他不是死了，而是活着的。每刻我们的心也喜乐了，愿他永远活在我们心里，活在我们中间。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从来没有人能表达出复活，那在这个复活的早上，有些事那要在教会里进行的，这是一个很美妙的时刻。母亲们要奉献他们的婴孩，他们的家庭又添加了新人，有新的福分临到了他们，他们想把婴孩献给神作为回报。那今早讲完信息之后，我们要为病人祷告，那叫你们从疾病里复活，拥有新的健康。那接着这里些还没有受洗的人，我们马上有一个那样的复活，就是在水里埋葬复活，有新生的样式。今早完全是复活，复活。在这个奇妙复活的早上，我们唱着歌，听着其他人的见证，我们的心又喜乐又轻松。我们看着外面，看到神也为此高兴，树正在复苏。不久前在肯塔基州，我的先生和我去打松鼠，我们到了一个人的地盘呢，据我所知那个人现在可能坐在这儿，他本来是个不信的。那我的弟兄问他说，我能在你的地盘打松鼠吗？他说可以，我的你可以打松鼠，那到后边去吧。 伍德说瞧我带着我的牧师一起来。他说伍德你不会告诉我说你这么差劲儿得一直带着个传道人在身边吧。于是他叫我来介绍了我。这人说过他自己是个相当刚硬的人，那别人是这么说他的，但他看不到什么东西能够使他相信的。有一棵苹果树长在那儿，那我从树上摘了一粒苹果，当时是八月份。那我对这位先生说，我说这棵树有多少年了？他说三十几年了，那大概是这样是他种的。我说你吃过树上结的苹果吗？他说是的。我说如果你看着树现在是八月份，那一直都是热天，那那树会怎么样？那现在叶子正从树上落下来，树将离开枝子流到根部，如果树将留在枝子上过冬，那树就完了，但它流到土里藏起来躲避寒风，如果它留在枝子上，树就会死，也不会再结苹果了。但树将流到根部，藏起来，来年再回来，从母处再给你带来苹果和叶子。那我说那先生，请你告诉我，是什么智能使树将在冷天到来之前离开树，流到根部藏起来的？如果你能告诉我是什么做成了那事儿，给我解释是什么做的，那我就能让你找到神。我说你把水倒在一根柱子上，看看它会不会这样，看看季节的变化会不会这么做。那是某种伟大的智能，把树浆运到根部里，然后再带着新生命一同回来，这是神做的。他说我很少去教会。他说但有一次有位传道人那来到阿克顿，那告诉住在山里的某个妇人，他妹妹那天晚上参加了聚会，他告诉他他正在为患癌症的姐姐祷告。他说妻子和我到过那里帮助他，他患的胃癌太严重了，以致人们得用床单裹着把他放到床上。他说他妹妹带回了手帕，那之前这人对他说出了他姐姐的状况等等，说把手帕放在他身上。他说今天他病好了。那我说这刚好显明了那同样的智能，他年复一年告诉树里的树浆要留到根部藏起来，他就在你眼前，也是这同样的智能告诉我，当他把手帕放在了妇人身上，他就会得医治。我说这没有那么神秘，你的前院就站着一个很不错的传道人，那棵树他年复一年的告诉你，我们只要周围看看，到处都能看见神，他在每一棵树里，在每一根草里，除了神没有东西能够造出他的，我们能造出很像他的东西来，但没有那种的生命，因为是神造的。那有小根草被添加到这里的一些的家庭中，我们要把这些的小婴孩奉献给主。那 Teddy 那这里有一首我们要唱的短歌领他们归羊圈，那请你弹一下。那父母们要奉献他们的婴孩，他们把婴孩带到祭坛这里。那今早在祭坛这里我们有很多复活节的小花，不是吗？哦天哪，那我能想象，那这里有小玛利亚，有路德、利百加、小雅各、保罗、约翰，那是给下一代的复活节小花。那没问题，那就在那儿。那我相信彼得弟兄想给站在这里的小家伙们呢拍照，是伍德弟兄的孙女。那伍德姐妹在这里，那现在其他人也带着小家伙上来，那上来吧朋友们，没问题。那边弟兄，神圣的婚姻结合何等的伟大，它是神所安排的， 借着神圣的婚姻就生出了这些可爱的小婴孩。那现在你得告诉我他的名字，布恩达、苏，你跟我先前看到的时候很不一样了。那这是小布伦达、苏伍德，那在我们所有的人心里，那他真是宝贵的财富，对这对年轻的父母更是特别。那在圣经的时代，许多人过去给小婴孩施行点水礼，但我们要尽量贴切的照圣经的做法来做。那在圣经里，我们从未看到婴孩接受点水礼，他们被带到主耶稣那里，他就为他们祝福。那我们作为他的仆人带婴孩来，把他们献给他。那我相信，那你知道你也有多自豪，那你知道的。让我们低头一下，主耶稣，神的儿子，他为我们的过犯被交出去，看到小孩子被带到你这里，是为了纪念很多年前父母们把他们的小孩子带到你这里，这实在是一件很宝贵的事。那今天我们用信心的手臂把小布伦达苏伍德抱到你的面前，特别生在了我们的大卫弟兄和他宝贵妻子的家里。父神的，求你祝福这个孩子，他们承认，他们相信你，因为他们献上了他们结合所生的孩子。我们祈求你祝福他们，愿他们的心被圣灵挑旺，过着这种敬虔奉献的生活。愿这孩子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长大，在神的警戒中被养大，在地上快乐长寿，一生都侍奉你。当这家人聚集在荣耀里，愿小布伦达苏和他的爸爸妈妈以及所有的家人都聚集在神宝座的周围，被基督的恩典所救赎，归于我们现在献上给他的那一位。我的小姐妹，现在我把你献给主耶稣基督，一生都侍奉他，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们 Marilyn 还有大卫，祝你们快乐成功，愿小家伙为神的国而活。那这是个好孩子，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他的名字沙伦玫瑰道尔顿，这是爱的弟兄的孩子吗？那有个人，那大约22年前神从我的手中取走了小沙伦玫瑰，今天他已经在天堂了。现在要奉献给神的是小沙伦玫瑰道尔顿，我们认识艾德弟兄和道尔顿姐妹，他们是我们宝贵的朋友，多可爱的孩子。我们的天父，我们把这小沙伦玫瑰带来给你，是为了纪念我们伟大的主耶稣，当他在地上时，人们带这样的小女孩来到你这里。我为这婴孩祷告，主要愿他活着健康强壮，愿他为神的荣耀而活，祝福他的父母，愿他在神的警戒中被养大，他们承认，他们相信你，因为他们把孩子献给你。现在我们把小沙的玫瑰道尔顿献给你，愿你祝福他的生命，主要从他父母中接过来，把他献给你，我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为了神的荣耀，阿们。神祝福你姐妹还有你弟兄。哦，是个生病的小男孩，他得了什么病？磁带有空白，不一样的事，我相信他。主神，我把小 Mason 抱给你，我祈求你主耶稣，当我手里抱着这个孩子来献给你的时候，愿你接受这孩子， 我咒诅他身上的病痛，奉耶稣基督的名，愿小梅森交在你的手里。主啊，愿这孩子为着神的尊贵和荣耀而活。父母带孩子来，正表达了他们的信心。愿你医治这孩子，使他痊愈，愿他为着神的荣耀而活，并侍奉你。主神，我把小梅森交给你，为着他的生命和他的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只要全心相信。哦，也是个小女孩，好的，很好，上来这儿，小家伙坐在这上面。你的名字叫什么？萨姆纳，萨姆纳弟兄和萨姆纳姐妹，我想你们是从乔治亚州来的是吗？我想我还记得那个教会还有那里的许多人。那这是特拉兰亚、德怀特和大卫，你们听过他们的名字。愿神将他们的名字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我们的天父，把这些可爱的小孩子带来归给你。今早我把手按在他们头上的小辫子上和这些小男孩子柔软的头发上。主啊，祝福他们，他们的父母借着奉献自己的孩子表达了他们对你的爱和信心。主，我们把他们献给你，因为他们从父母的手里被抱过来，今早站在祭坛这里，把他们的生命献给神。父啊，祝福他们，我们祈求你让他们一生一世生活快乐，并且来世有永生。愿他们在基督徒家庭里，在神的警戒中被养大。那借着耶稣基督的差派，他给他的传道人一个榜样，让他们效法他所行的。所以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把他们献给你，阿们。在纪念复活的早上，这孩子从南部阳光明媚的乔治亚州，被他可爱的父母带到这里来献给你。他是你的恩典临到他们家所得的战利品。我祈求你祝福小雷尼、小雷尼和他的父母，他们带孩子来表达了他们对你的信心，希望你的福分临到他，愿他活着一生一世都是个强壮快乐的基督徒，在将来的日子和来世有永生。父啊，求你应允，当你用手臂抱着像这些孩子一样可爱的小家伙时，他们家人今早已经表达了对你的信心，所以把孩子带到你仆人面前，我们从他的父母手里接过来，给小雷尼祝福，把他交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你祝福他，阿们。神祝福你，神祝福你。那让我们来唱这首歌的一小节，领他们归羊圈，领他们受累罪恶深渊，领他们归羊圈，领他们归耶稣羊圈。哦，我多么喜爱站在队伍里，那谈谈每一个的这个小家伙，但我还是太慢了。那人们正站着，那伍德弟兄现在告诉我说，他的背因为站着而疼痛。那你不知道，我多么的感激你们站着等候。那我会尽快的讲这信息，那尽可能快的，那请你们认真的来听。我没有时间好好的准备今早的聚会，或者说今早的信息。那我只有一点的时间，那我挑了一个主题。那是个不太一样的内容。那去年复活节我传讲了这个题目，降生他爱我，受死他救我，埋葬他除去我的罪，复活他是我永远的称义，那一日他再来，哦，何等荣耀的日子。那今早我们传讲的这个题目，我知道，那若主愿意，那我要来读马可福音的章节。那你们现在同我一起的祷告，那一讲完道就是医治的聚会。 那一次聚会之后，去洗礼的侍奉。那晚上的聚会是七点半。那马可福音十六章，过了安息日，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萨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那石头原来很大，他们抬头一看，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甚惊恐。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他对他们说：“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他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告诉你们的。”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他却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时他们正哀痛哭泣。那你看，他们也正坐在炉灰中，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信。神的道多么的奥秘。这事以后，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那我想从中选三个字来做题目，去告诉。那你知道，如果你没有东西要告诉人，你去就没有多大的益处。我认为今天的整个的问题就是这个，我们去告诉人，我们去了却没有什么东西可讲的，没有什么有益的东西，没有能够帮助人的东西。但如果我们效法这些得到使命的门徒那样去做，因为我们也有同样的使命，去告诉我的门徒我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去告诉这事。然后他说，去传福音，行这些的迹象，显明我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何等大的一个信息，去告诉，去把你们看见的这些事来告诉我的门徒，我不是死的，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在今早讲到的信息中，我们发现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小堆的苦难和试验的炉灰，有时候我们就坐在上面来等候安慰。我们知道伟大的族长约伯曾得到一个异象，因为他们那时还没有复活节，但他看见了4000年后的今天早上，他看见了4000年后的复活节，就在苦难中呼喊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即使皮肉之虫灭绝我的身体，但我也必在肉体之中得见神。那在复活节之后，我们看到神赐给人一个使命，去告诉，如果你告诉人，这些就必随着你，去告诉。那正如我说的，你去不会有什么样的益处，除非你有东西要讲的。如果你要讲的是错误的信息，那就没有任何的益处了。你必须去告诉人这个秘密是什么。那不久前我在一本书里读到有个小男孩，那要参加一场的比赛，那他要在比赛中那出名，每个孩子心里要记住口令，那等到达某个地方，他要讲出口令，那看门的才会让他进去。那这个是要测试孩子的智商。当他到了那个地方，要讲出事先给他的口令，门就会开，那他就会赢得大的荣誉。那有个小男孩，那步子跑得很快，那非常清楚他能在比赛中超过其他的男孩子，那或者说他认为他能够的。他天天都练习跑步，他学习怎么提高肺活量，使身体更能够适应，那这样跑的时候就不会很累。他练习那脚如何的起跑，如何比其他孩子都冲出一个头，那如何在跑步时来做呼吸，以便体内那一直有氧气进来，来保持肺活量，那免得心脏不会跳得慢下来。他从各种的角度去操练。比赛开始的那天早上，150多个男孩按着年龄来编排，那就他的年龄说，这个小男孩个头很高，他记住了所有的训练，他都准备好了，他们排好队，那小脸都顶在画出来的线上，那鼻子抬起来顶着线，那一切的规则他都研究过了，他都做好了准备。那后来枪一响，那线一断，孩子们就向前冲，这个小家伙身子很匀称协调，所以冲到了其他孩子的前面，那他以极快的速度沿着跑道跑，那他训练有素，所以超过了比赛中的每一个的孩子，那他跑到了终点，那还有很久，那可能有1分多钟，其他跑得最好的人才到达终点。虽然他做了身体的各种的训练，但他却忘记了口令，他所忘记的正是他要说的才能让他进门的东西。他走来走去，他停下来绞尽脑汁的去想，他对他身体的天然状况太感兴趣了，以致忘记了那主要的东西。队伍中跑得没那么快的一些的孩子，他们记得口令，结果就进去了。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对盖神庙啊、教堂啊、各种的建筑等太感兴趣了， 对保持教会的整洁，漂亮的房子，好看的绒毛长凳和漂亮的风琴太感兴趣了。我们的传道人受过很好的训练，他们有文学博士、哲学博士和法学博士，但却忘了我们在为什么而跑。问题就在这儿，去告诉我的门徒，我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我要在加利利见他们。我们忘记了口令，我们太忙于其他的事儿，建大教会，搞大宗派，以致忘记了口令。由于为即将到来的事做好准备，许多人的生命就得救了。不久前有人告诉我，在佛罗里达那一位新闻记者，那气象台发布了一条新闻广播，说有一场的暴风雨要来。那有一个人是丧家禽的，他到邻居那里告诉他暴风雨要来了，但那个人却不理会，还说胡扯。那他继续做他的事儿，他没有把他的机关起来，没有进防空洞，没有做任何的安排，但是他的邻居做了安排。那所有不听警告的人，他所有的小鸡儿都被刮走了，都死了，他的房子被掀倒了，他的家畜也都丢了，他被送进了医院。这都是因为他不留意，不听警告。他知道信息发出来了，但他没有留意那个信息。今天事情也是这样临到我们许多的人，还有我们许多的教会。我们知道圣经教导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知道圣经教导说，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12节他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那我们对别的事感兴趣，但是却不听警告，不去留意。我们在跑，然而却没有留意那个信息。我们是去了，但却不知道到了那里之后要讲什么。几年前，这世界的众教会，基督徒的众教会蒙受了羞辱和耻辱。那当时这位可敬的敬畏神的著名仆人葛培里拿着圣经当面遇到了这件的事儿，他在跑却忘记了那个信息。当时那位回教徒站在他面前对他说，倘若这是神的道，让我们看你把它彰显出来。他向来跑得好，有大复兴，有伟大的事，但当走到这个地步，他就没有信息了。我已经从死里复活，我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们在跑，物质上来说是很好的教会，有很多的会员，很多的大宗派，但那个并不是根本的。注意是什么随着？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去了，但却不知道讲什么。神从不差遣人，除非神赐给他要说的话。神总是证实他的道。去了，但到了那儿，却不知道该讲什么。不管你的复兴多么大，教会多么大，或你的宗派怎么超越其他的宗派，如果你没有东西告诉他们，你所得到的不过是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像会所一样。我们有一个信息要告诉世，耶稣是活的，他不是死的。留意这个信息。我们感谢神，让我们生活在这个伟大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尽管它处在极度的混乱，极其的庸俗不堪，有各样的缺点，但仍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因为它开始的时候，它做得很好， 但是他没有携带着信心。有个故事浮现在我脑海里，许多年前这个国家刚成立时，那英国人打算要夺取这个国家的财富，有一群人他们召集在一起站岗放哨，一匹马拴在那里，有一位骑士随时准备骑上马，他最先得到的是一个迹象，英国人来了，他就备鞍上马。如果他没有带信息去告诉人，那么他再快马加鞭又有什么益处呢？那么他杀出一条路，从那个教会赶到波士顿又有什么意思呢？这些对他有什么益处呢？人们怎么知道要做好准备呢？我们当代的保罗·李威尔向来跑得好，但是他们只是在跑而已，却没有信息。这时刻到了，紧要关头到了，世界到了末了了，众教会已经到了顶点了，列国已经到了顶点了，人类的生活到了顶点了，科学也到了顶点了。我们组织了起来，建造大教会，让传道人更加的优雅，从外表上把他们聚在一块儿，使他们知道如何用好动词和副词，用好发音和各种的原因，什么都很到位，用心理学与人接触。但这不是耶稣所说的，他们要奉我的名来赶鬼，他们要说新方言，若致死的毒蛇咬了他们，他们也必不受害，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世界需要一个使者，带着信息说出什么事来。他知道信息从哪里来，从谁那里来。保罗·里维尔，一个勇敢的人，他跳上了马，一个载入史册的人，只要国家载入史册，他也会的。他做出那次著名的骑马行动，带着信息从教会的台阶来出发，警告每一个人，从最穷的到最富的，从农夫到商人。他说英国兵来了，那些应召的民兵就做好迎战的准备，这个伟大的国家得救了。如果这些神的产业，如果神为之而死的这群的子民，如果这个因他名被呼召的教会要想得救，我们就必须要一个使者带这个从宝座来的信息去迎接这个时代的挑战。有一个哥利亚，但在某处神也必定有一个大卫，我们必须去面对这种的接触，我们必须有一个信息。我们去了却没有什么可说的，这证明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一个国家的人竟然否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并当面抵挡今天那些最有胆量的传道人，在我们的教会大同盟中发现了有三十几个共产党人，他们是这教会的正式成员，竟然已经二三十年的历史了。他们是我们联合教会中的共产党员，我们能做什么呢？这表明他们在跑，但却没有带信息，出卖了国家的长子名分，出卖了教会正式的长子名分，一切都到了摊牌的时候。他到了一个地步，那个相信信息的小教会要双脚站稳，眼目集中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的复活在他们心里燃烧，到了一个地步列国都会认出他来，摊牌的时候到了。难怪众教会教会协进会被共产主义的东西弄得千疮百孔，难怪他们不相信超自然的事，难怪他们不相信神的医治，他们没有任何的信心，不管他们跑得多辛苦， 如果圣灵进入一个人的心里，他就会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基督也活在他里面，要成就他来要行的旨意。这旨意借着人的生命成就神的旨意。但问题是我们在跑，我们没有带着信息去跑，我们带着神学去，我们带着某个教会对经文的解释去，我们要带着复活去告诉我的门徒，我要组织一个新的教会吗？不，先生，去告诉我的门徒，正如我所说的，我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这就是今早给教会的信息。耶稣不是死的，他活着，过去的怎样伟大有能力，今天也一样。我们已经听到了警告我们做好准备的信息。保罗·李威尔和其他的伟人，还有各种大的战争风暴等等，然后神也赐下安慰的信息。这是一个安慰的信息。以前美国南方有奴隶制，那波人从南非带来土著人，就是我们今天称作的黑人，人们将他们带到这里卖给南方的美国人，使他们成为奴隶。今天在非洲由此引发的大暴动、暗杀等等都在发生，他们为了自由而战，他们有权利为自由而战。神造的人，人造的奴隶，永远都不该是这样的。几年前我在一个大体育馆里，或者说是个大博物馆，我正到处走着，看着不同的图画等等，因为我爱欣赏艺术，我觉得神也在艺术中。我走上去看到有个老黑人，他很老了，肩膀都弯了，后脑勺只有一小圈的头发，他戴着帽子，他走来走去，有点像那样到处的看着，好像在博物馆里观察或找什么东西。我站在后面观察了他一会儿，那不一会儿他走到一个小盒子那边，他往里边一看，他就愣住了，眼睛亮了起来，他从盒子那里往后退一会儿，就脱掉帽子拿在手里。我看着他，这老黑人把头低下来，眼泪开始从脸颊上流下来。我惊奇地看着他，那有一阵子，后来我想，我要看看这老人对什么那么兴奋。我就从这边绕回去，我看见好像是一件衣服放在那儿。我看见他站在那儿，就走过去，我说：“你好，大叔。”他说：“你好，先生。”我说：“我是个传道人。”我看到你在这个地方祷告，我感到有点的惊奇。我说我相信你应该是个基督徒吧。他说是的，先生。我说什么使你这么兴奋呢？他说你过来。我就跟老人走到那里，他说你看见那件衣服吗？我说看见了，先生。他说你看见上面的那个斑点吗？我说是的，先生。他说把你的手放在我这一侧。我说这里粗粗的是什么？他说曾经有一天一条奴隶的带子绑在那里，那是亚伯拉罕林肯的血。他说他的血除去了我身上那条奴隶的带子。他说那岂不也会使你兴奋吗？我惊讶的站在那里，我想如果因为亚伯拉罕林肯的血把奴隶带从他的身上除去，就是一个奴隶这么兴奋，那么耶稣基督的血又该使怎么样呢？像这样的罗塞拉曾经是个酒精的奴隶，以及像我这种要死在可怜悲惨中的人呢？耶稣从我的心里除去了罪的奴隶带，这不应该使人兴奋吗？这不应该使人感到不一样吗？这不应该使人想起这一点就感到敬畏吗？每看到一棵树，你都不可能不低下头，因为知道是耶稣在那棵树上救赎了你的生命。那在我们继续的谈，讲讲奴隶的事。 还有我们的想法。那有一个宣言，解放奴隶的宣言被签署了，奴隶将在某一天要得自由。你真的是不知道哦，如果你从未遇见基督，你永远不会知道对奴隶来说那意味着什么。但那信息传遍大地时，说你们将在某一天的黎明得到自由，你们要自由了，你们不用再戴奴隶的带子了，也不用再受鞭打了，你们自由了，你们是这个伟大合众国的公民了。在某天的黎明，你们就不再是奴隶了。哦，他们带着极大的期望等候着，爸爸的罪人能看见这个，爸爸的罪人能听见真正的福音，不是加入教会，乃是福音的传讲，使你可以脱离罪恶，使你可以脱离疾病，得到自由。在某一个时候，这就是你相信的时候。你知道那些的奴隶都极其的兴奋，怀着极大的盼望，等候自由的那一刻。他们还告诉我，他们聚集在山脚下，做母亲的孩子和老人都聚集在一起。那将近午夜时，他们爬到了山顶，他们知道天一亮，太阳一出来，他们就自由了。太阳从山顶上照射出来还不到半分钟，他们一些人都已经在山顶上了，他们一直在注视着。哦，太阳一升起来，我们就自由了。那是儿子，是太阳。但有一天，神儿子升起来了。1900多年前，当神儿子升起来时，他打破了每一条奴隶的枷锁，他释放了一切被掳的，他医治了一切的疾病，他把自由赐给那些受捆绑的人。我们都该爬上去注视着。太阳慢慢升起来，最高处的人先看见了，他就对着下面的一个人喊，我们自由了。这个人又对着他下面的人喊，我们自由了。一直到整个的营地都喊到我们自由了，因为太阳正在升起。他们等啊等啊，等到了那个时刻。今天我们岂不更应该等候神的儿子们？我们从罪里得了释放，我们从枷锁中得了释放，我们从各种的恶习中得了释放，我们从抽烟喝酒寻欢作乐中得了释放。因为神的儿子已经从坟墓里复活，打碎了一切的锁链，所有的定罪都过去了，债已经还清了，刑罚的代价已经付了，罪已经洗净了，我们自由了。哦，我们是自由的人了。奴隶制，当神儿子带着医治的翅膀升起来时，他就自由了。有一天他从宝座上起来，他回到地上，那时我们就要脱离一切的痛苦和试探，脱离一切肉体的疼痛和伴随着必死之生命的各种东西，永远与他生活在一起，我们将是自由的。去告诉，这就是要做的事。在圣经时代有一个禧年要来，人们因为欠债被卖了，他们欠了债无法偿还，所以他们就把自己卖给人当做奴隶，他们不得不做别人的奴隶，一生做奴隶。但即使这样，也常常有一个恩典的日子，就是我们所知道的禧年。当禧年来到的时候，就有一个祭司出去吹号，那个号声告诉每个奴隶，不管他服侍了多久，不管他需要服侍多久，那号角一吹响，那个奴隶就自由了。他可以扔下锄头回家去找他的孩子了，他不需要再做工了，因为禧年的号角一吹响，他就自由了。那号角吹出的不是无定的声音，而是确定的声音，人都可以扔下他的器具，不再做奴隶回家去了。今早圣经说， 号角若吹无定的声音，谁知道要做什么呢？如果圣经传讲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而我们今天却听见所吹的号角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没有神医治这一回事，谁会知道如何预备自己呢？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是从神来的受恩膏的使者，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就是今天的信息。哦，有各种伟大的信息，但复活节是所有信息的巅峰。复活节包含了所有这些伟大的信息。当死人准备入殓时，那最后的仇敌，我们看见在旧约中疾病得医治，我们看见在旧约中行了奇事，在旧约中有各种的异象临到，但每一个人都入了坟墓，却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复活。但在复活节早上，这些门徒得到了人所能得到的最伟大的信息。他们得到了什么？去告诉我的门徒，我从死里复活了，死亡被征服了，地上从来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先知，没有一个伟人，没有一个圣人能够征服死亡。他们可以借着神的灵征服疾病，他们可以借着神的灵来征服时间，预见将来的事，他们可以征服那个，但从来没有一个人从神那里领受那样的恩膏，能够做出这个生命，我可以将生命舍去，我还要再取回来，你们拆毁这身体，我要在第三日复活。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做出那样的生命，所以他们心里想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但在复活节的早上，他们得到了一个信息，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听，我已经从死里复活了，看到我要永远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既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人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复活节的信息是所有信息中最显著的，死亡被征服了。我们想到一位征服者拿破仑，他33岁就征服了世界，他征服了世界，击败了每一个想击败的国家，后来他极度的失望，因为再也没有可以打的了，他坐起来大哭，虽然再也没有人可以打了，但他没有按公平的规则去比赛，有成千上万的妓女伴随他的军队，他征战时带着枪和剑，他33岁时征服了世界，他曾经是个禁酒主义者，后来却极度的酗酒而死，因为他没有按公平的规则去比赛，他忘记了他的信息，他胜利了但他忘记了他的信息，他去了但他忘记了去的目的是什么，就像那个赛跑的小男孩，就像今天在跑的教会，今天在跑的会众，在跑的国家，我们的避难所不是原子弹，我们的避难所是耶稣基督和他的复活。拿破仑忘记了主要的事儿，他遭遇了什么？他一个酗酒的酒鬼彻底的被击败死了。为什么？虽然他征服了外部的世界，但他没有正确的规则比赛，他准备了一支军队，他是个军事天才，他攻陷了每一个的国家，做了别人从未做过的事儿，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做，但他忘记了真正的信息是什么，他拿到信息得到了军事力量，但他忘记了是主的力量，主的力量就是我们的安慰，我们没有别的力量，我没有别的避难所，神有怜悯，就是取去我的性命，也永远不要让我忘记我的力量是从何而来的，这力量是从主而来的，我不要这世上的好东西，我要耶稣，我要他的复活在我生命中燃烧。我跟33岁的耶稣基督多么不同啊！耶稣33岁时拥有了一切，他造了世界，他到世上来，世界却不认识他，他从来没有为自己造名声，他从来没有召集什么军队，他从来没有组织任何的教会，他从来没有为自己造什么大的名声，他从来没有带着个夸耀的教义神学学位而来，也从来没有记载他上过哪一家神学院，但他拥有神，他拥有神，他33岁时征服了所有从地狱探出头来的魔鬼，他征服了疾病， 他征服了迷信，他征服了鬼魔，他征服了死亡。当他死在十字架上时，他下到了地狱的无底坑里，征服了地狱。在复活节的早上，他征服了坟墓。为什么？他按正确的规则去比赛，带着信心而去赛跑。他去了，去，神差遣了他，他有一个信息要告诉人。他带着神给他的信息，征服了撒旦的权势，他征服了疾病，他征服了死亡，他征服了地狱，他征服了坟墓。为什么？他去了，去告诉我常做我父指示我做的事，除了他告诉我做的事，我什么也不做。耶稣受死之前，他这样说：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不是靠军事力量把人建立起来，不是拿所有的时间去关心谁当下任的总统，那可能是有必要的，但在这一点上却是不必要的。这世界要过去，我们有一个信心，那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昨天在法院的一个小房间里，他们想迫使我说不正确的话，我说我不是骗子，我说我是诚实的，除了真理的东西我不能说别的。有个人也同我在那里，他说如果人对我那样说话，我真想把书往他身上扔。我说不，先生，不，那样不对，那不是处理的办法，那样不对。他说那为什么你不知道这些事呢？你为什么不想想办法？我说我时间都花在侍奉耶稣基督身上。哦，神的人们瞎了眼，看不见。父怎样差遣我，父差遣了他，他就去了。他有一个信息要告诉人们，在死亡的那一刻，他征服了死亡，他征服了地狱，他征服了坟墓。父怎样差遣我来，我带来一个信息，我也差遣你们带来一个信息，不是去建造教会和组织，而是要普天下去证明圣灵的大能。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正如我们的身体去到坟墓，他也一样，但他已经征服了死亡、地狱和坟墓，他是大能的征服者。他差遣我们带来他的信息，让我们带着信息去，带着要讲的东西去，去告诉他，去告诉，不是跑去了却无法告诉，让我们先在自己心里得到他。今早当你上来接受带导，不要随随便便的上来，你要心里带着信息上来。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我是赐下信息的那一位，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如果全能的神能使一个对眼的孩子的视力恢复正常，神能将一个孩子生来瞎眼的孩子16岁生来就没看见，神将他的视力恢复了，那谁也能将一个可怜不幸的癌症患者快被吞噬的人得医治。因为这信息是对的，因为神差来的信息，因为神差来的使者，无疑地狱里的每一支枪都会向你开火。没错，他会绊倒跌倒，但他会再起来晃晃头继续前进。我们有一个信息，没有东西能够阻止他。哈利路亚！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的。他们可以说他们想说的，做他们想做的，魔鬼会发怒嚎叫，但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今天他活在我们心里。几天前我跟了不起的兰姆塞博士交谈，他把圣经从亚拉文翻译成英文，我看见那个小标志，神在那里的标志里面有三个小点。我说兰姆塞博士那是什么？他说那是神有三个属性。我说你是指神住的三个职分中，就是父子圣灵吗？他站起来看着我，泪水出现在那个犹太人的眼睛里，他说你相信这点吗，伯纳内兄？我说我全心的相信。他拥抱着我说，我看到那些伟大的事情发生，以及你所行的神迹，我想知道。他这样说，他说他们告诉我你是先知，直到现在我才相信，现在我知道你是。他说这就是了，这就是信息，就是这东西能使神的国轰动的。接着他说，兄弟，有一天你要为此而死的， 你将用同样的东西给你的见证盖上印。他是我们最了不起的人之一。在聚会时有艾森豪威尔和剩下的大人物，好莱坞的各种电影明星等等给他打电话，他都给挂掉了。他说，这30多年来我一直在做这个翻译，不是从梵蒂冈的希腊文，而是从亚兰文，直接从那个从亚兰文译成英文。他说，我花了所有的时间，现在我已经走进了那个地方，我看见圣经中的神在运行。他说，你知道伯兰弟兄，我们可能会看见各种的神迹奇事，但我们留意的神迹有什么声音？我们犹太人，我们看见了神迹，我们也留意了神迹的声音。哦，哈利路亚，神迹的声音。神告诉摩西，倘若他们不听这声音，第一个神迹的声音，他们必听第二个神迹的声音。关键不是神迹，而是随着神迹而来的声音。你看那个犹太人，他知道自己在谈什么。他说，我见过辨别人心的事，我见过神迹奇事，瞎子都痊愈，各种不同的神迹，但我想知道，现在我看见了神迹，后面的声音不会把神切成三块，不会说他是一位父神，然后是子神。他说，神就是神，神有三个属性，神有三个职分，这就正式了。哦，弟兄，我们有一个信息，去告诉我的门徒，我不是那位死了的，又有一位几乎快要死了的，还有一位活着的，我是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我是大卫的根和后裔，是明亮的晨星。是的，如果你没有东西要告诉人，你去了又有什么益处呢？你对我要告诉人的东西，没错，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爱你们所有的人，他为你们所有的人而死，他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多少人参加过聚会，看见了显现的伟大神迹和奇事，你记得怎么辨别人心，显明那件事的，那是天上的神，他从死里复活了。你真应该看看希伯来人中有关这一点的徽标，那是个光，像火柱一样，在里面有三个小标志，父子圣灵。这不是三位，这是一位神住在三个职分中，是同一位神。哈利路亚，神在你们之上，神与你们同在，神在你们里面。同一位神降卑自己，洁净他的教会，使他可以住在其中。当你把它切成三块，一块放在这，一块放在这，一块放在那，那就是彻头彻尾的异教。我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从死里复活了，那是唯一能这么说话的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们把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福音传出去不都在乎言语，也是借着大能和圣灵的名证。愿神帮助你相信这一点，愿神帮助我相信这一点。有一天我们必看见耶稣，等生命的劳苦结束，我们终必见到耶稣。当日子结束，他必在美丽宝座上迎接我回家。没错，在加利利海边，那位客旅留在沙上的脚印已经消失，他们杀的是因为他把自己当作神，而他就是神。他们把他挂起来，因为他被处以死刑，所以我不相信使用死刑。耶稣是在罗马联邦政府的刑罚之下被处以极刑的，极刑就是把人挂在十字架上。他被处以了极刑，人剥掉他的衣服把他挂在那里羞辱他，他是在那种状况中死的，但神在第三日将他复活了。我们就是他的见证，如果我们不为他站稳，谁能为他站稳呢？那天有个人遇到我说，伯兰弟兄，你别讲了，不要再讲了，你反对女人剪短发，反对女人做这做那做类似的事，你伤害了他们的感情。我说，如果我不告诉他们，谁会去告诉他们呢？谁会去说这事呢？他说，瞧你让那些传道很生气，我宁愿让他们对我生气，也不愿主对我生气，这是真理。没错，是的，谁会去讲呢？必须得有人去讲的。耶稣说，去告诉，去告诉人，告诉我的门徒，我已经从死里复活了，看到我要永远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朋友，你们相信这点吗？让我们祷告，我们现在低头祷告。哦，父神呢，确实，去告诉，去告诉我的门徒，我已经从死里复活了。父神，你不但告诉你的门徒，你也向他们证明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你把自己显明于他们，所行的样式与你受死之前的完全一样。1900年来了又去了，主要这信息仍然在燃烧，今天的同样的灿烂与古时那些门徒一样也在我们心里燃烧，因为我们看见复活的主在我们中间做了从前所做过的事，我们知道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复活节对我们意义重大，因为我们已经加入并享受他复活的交通。我们曾经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好像浪子，但现在我们蒙了恩典，神赦免了我们的罪孽，他也赐给我们印记，好像他赐给先祖亚伯拉罕的，确认已经接受了我们。先祖亚伯拉罕说他信神，神就赐他割礼的印记，确认他实在是信神。现在父啊，今天我们受了圣灵的割礼，世上的一切的事儿都已经过去了，我们有一个目标，就是侍奉你，我们有一个愿望，爱你，做你的门徒。现在主啊，我祈求你向每一颗心证实这个断断续续的信息，不要让他们错过的，让他们看见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看见你在这里从死里复活了，当你再来的时候，这灵和身体将再次联合在一起。父啊，今早我要为这里的病人祷告，在这个复活节早上，我现在把你赐给我的恩赐放在一边，而不是放在一边，而是搁一会儿，比如辨别人心的恩赐。我已经来来回回去过世界各地，主啊，他们都知道了。现在我祈求你，几天前你在林子里赐给我的关于创造能力的信息，今早这能力落在这个教会中，就是这能力所创造的这群人身上。我祈求神呢，今早当我与这里的弟兄们按手在病人身上时，愿你带着怜悯降临在这个教会中，愿你医治病人。当聚会结束时，在我们中间没有一个软弱的，愿他们每个人都蒙祝福得医治。主，我们小到无法激动自己来做什么，他只是孩子般单纯的信心相信。我们可以看到门徒他们被赐予能力去医治病人后，他们就出去，但却在一个癫痫病人的身上被击败了。他们叫喊呼求，或许跳上叫下，想要叫那个巫鬼离开，但当那巫鬼遇到耶稣时，哦，多么的不同。耶稣说，你这巫鬼从他身上出来，多么的不同。哦，那巫鬼知道他不是一个门徒，那是主自己。那巫鬼折磨孩子，将他摔在地上，那耶稣说他不是死了，把他扶起来，给了一些的食物吃，巫鬼已经离开了。耶稣啊，你神的儿子，请来吧，自由完全和大能的恩膏你的教会，愿耶稣复活永生的灵今早复活这个小教会，使得得到崭新的信心能力，信心的能力，使我们能叫每一个否认的人羞愧。求你应允主，把这些人都交托给你，求你祝福他们，赐给他们灵魂的救恩，医治他们的身体，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还低着头时，我要问一个问题，这里有没有不是基督徒的人现在想要被纪念？你说请为我祷告，伯拉罕弟兄，就祝福你们那里的人。还有别人们，我不是基督徒，我听过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消息，但我真的不知道他从未在我心里复活，我没有得到满足，我也生病了，我要经过祷告队列，回来又经过另一个队列，回来又经过另一个队列，我从一个教会到另一个教会东奔西跑，不是那样的，而是相信他，他从死里复活了，这就解决了。还有谁要举手说神祝福你，神祝福你？还有别人吗？我要相信，我要相信。这里有多少人生病了请举手说我要相信，我要知道今早的信息，神祝福你。很好，好的，神祝福你孩子，很好，好的。那 Teddy 如果可以请你谈一下直达一生现金可进，那当你们这么做的时候，那现在有点难，那异象弥漫着整个的会堂，教室的，那我想使这成为更高一点的复活，比我所做的炉灰高一点，我要更多一点的启示。我知道一件事，只要我死抓住第一个事工，第二个就不会来的，他不会来的， 那只要我死抓住第二个第三个就不会来。瞧，我必须跨出去，跨出去相信的。神这么说了，几年前，那如果你们想抬起头可以抬起头，我看见你们的手了，神也看见了。我告诉你们一件小事，奈德尔顿弟兄，我想他可能刚进来，他的妻子都是很好的浸信会信徒，浸信会的弟兄。那杰弗里斯弟兄也在这里的什么地方？那 also 杰弗里斯，那他在这儿，我知道他在这儿的什么地方。那不管怎么样，那些弟兄在南部的肯塔基州组织了一场的聚会，要我去。那这些的弟兄，宝贵的弟兄们，爱他们的雷舍和人民，他们租到了礼堂和兵工厂的房子等等，只是为了一个晚上的聚会，他们租了兵工厂。那小 JT 胡峰，或者叫做 LJ 胡峰，那也在南部的伊丽莎白镇组织了一场。艾德道尔顿弟兄在维罗谢德或者是萨姆塞特组织了一场。那在萨姆塞，那还有弟兄，其他弟兄在我出生的格拉斯哥附近也组织了。那这些人都在我出生和长大的地方，也是主的天使第一次向我显现的地方。那我想回去，但我感到有点不大对劲，我说好了，为了弟兄们的缘故，我会参加聚会。但当我一到达这个谷地，我的喉咙就堵住了，九天不能说话，直到聚会过去。那鲁德尔弟兄，他今早可能也在这里，是这个帐篷的一位弟兄，他和朱尼杰克逊他们。那我本该为他们举办一场的聚会，那我的喉咙一下子堵住了。那今日你知道我烧到了41.5度，那我想先去聚会。那肖恩医生对我说，我说我的喉咙哑了，他说我给你一些东西润喉咙，那你就可以上去讲道了。我付了他给我的一些东西，但结果是要把那个豆给他压下去，堵住了喉咙。后来我在床上躺了9天，一直在发高烧。这里许多弟兄来看我，许多有名的弟兄来为我祷告。那可以看斯奈林弟兄来了，罗德尔弟兄来了，所有这些弟兄都来聚在一起祷告等等。我也尽力祷告，甚至无法低声说话。我纳闷到底怎么了，我可爱的妻子坐在那里和他们一起为我祷告，还是一样的发烧，他们不能理解。那他给我一些药吃，但我没有吃，因为那是麻醉药。那然后我就由他去了。我一直在想，主啊，肯定是。那后来所有聚会在星期全结束了，最后的聚会应该是在星期六。那我想是的，到了星期一我想要起来，但太虚弱了，无法走过房间，我就坐起来。那你知道我太感谢神赐给我的妻子了。那弟兄们，你们呢？一个真正的妻子，真正的伴侣。我坐起来，我向他做手势，让他离我近点。我说美兰，有时候我很纳闷，我说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我说为什么那些聚会在这里举办，神却让我这么躺着呢？我说到底为什么呢？我说有时候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呼召了我。他说你不为自己感到羞愧吗？他告诉我说，比尔，你岂不晓得神知道他在对你做什么吗？只要安静。那于是我走进去，那话有一点责备了我。那知道，于是我走进去，躺在床上，他进来换床单，那是手里拿着东西。他走出去时，我一看，那里有个，我看见一栋大型的兵工厂房子，太阳往下照，忽然照到地上，就把房子炸成碎片。那太阳从天上往下照，这时出现了三个妇人和一个男子，让他们出去，好像带着一些很小的东西，像是某种的射击用的枪。他说这是钉钉子的，就说我们要你把这些碎片拿起来，伯南弟兄，我们要为你把这栋兵工厂建起来。我说好了，我会做的。那我声音说不要做，那我这样搬下去拿碎片，要这样把它建起来。就在那个时候，一个声音对我说，那他们正从路上来，要叫你回去，你不要相信。就说他们非常的真诚，他们带着主所说来找你，但他们错了。瞧，那弗雷德·索斯曼，许多在这里的人，我告诉他们这事的时候，他们都在那儿。不到一个小时，他们开车来到我的门口。我说有三个女人和一个男的，的确是的，他们是带着主所说来的吧？是的，先生。我说当然你知道怎么告诉他们，虔诚的错了。瞧，很好的人，但虔诚的错了。瞧，那后来我想，那么我能做什么呢？我该做什么呢？那是美达进来，那他又出去了。那弗雷德弟兄就去跟他们说。那过了一会儿，我还躺在床上。那我想，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我说不出话呢？为什么我无法跟人说话或做什么呢？或说什么呢？我正躺在那儿，美达进来，就走出了房间。那我一看，我看见有东西朝着一边闪烁， 那我一看，那我的这个墙打开了，那我看见了耶稣。那里面有多少人听我说过，我一生在异象里边见过耶稣两次，我相信在末了之前我会再见到他，要再见到他。那我一看天空就在那里，看起来我好像穿过墙看过去，那圣经像这样立着，一本巨大的圣经立在空中，那有东西在圣经周围发光，从圣经里出来一个极美丽的金色十字架，它像这样立着，那光从它的四周出来，耶稣从十字架里走出来，圣经反映了十字架，十字架反映了耶稣，他走了出来，往下走到我所在的地方，我能相当清楚地看见，我能看见的十字架反射他的头发，站在那儿垂在他的脸上，他像这样往下看着我，他对我说，你正在等候确认这个新的事工，他说我已经给你确认了，他已经确认了，然而你必须接受他、啊、我站着听着讲了一会儿，那话进入了我的心，我没有听见的话只是进入我的心，就像一个人一生都是一个罪人，他知道有一本圣经，知道有一位神，但突然他听到一篇道，然后声音告诉他那就是你，那句话就一直都在那里，但这时向他证实了，于是他说，主啊赦免我，但除非他接受救恩，否则这对他就没有益处，然后他去了成了一个基督徒，不管他怎么哭喊怎么祈求，他必须要接受他。那时主对我说，你也必须这样接受他，你必须相信他，我害怕失败，对任何事我都害怕受到责备，我总是害怕这样，那我观察以为我会叫错了，因为我注意到圣经里的警告，那摩西确实被赐予大能力，但他不是对磐石说话，而是击打他。我记得伊丽莎他是个秃头的，因为那些小孩子嬉笑他的秃头，他就咒诅那些小孩子，42个孩子就被熊咬死了，瞧，那不是圣灵，而是那位先知发怒了。那我经历了这一切，来到了这一点上，那耶稣站在那里对我说，他说，但你跟太多的人同行了，他说要与我同行你要独自行走。我看到了这一点，我一直过多的迎合宗派等等，你瞧，有人想要告诉我要做什么，那不要做什么，你必须要跟从主。那还记得主赐给我的关于鱼的那个意象吗？那你知道你无法对五旬节派的婴孩教导超自然的神迹，那你们记得就是这样，我正处在这个新信息的边缘了，没等意象离开我，我就说主阿们，那我妻子站在那里差点晕倒了，我从床上跳起来能说话了，完全跟过去一样，就在一刹那所有的烧都离开了我。我打电话给江医生，我说我想你来看看我，他说什么，我去了那儿，他看着我检查了那些的都说，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不然就行，我说你相信我故事吗，他说我怎么能怀疑呢，他已经发生了，这就是了，瞧，这就是了，朋友，神知道如何把你留在炉灰中，他知道怎么为你做事，知道他能把信息托付给你叫你去做，瞧，那今天我不知道会有多少的失败，那刚不久我进了房间在听电台广播，有个传道人引哥林多前书15章来传讲复活，他正在传讲复活，那讲道中他停了下来，他说你知道有那么多人害怕失败，他说当时巴顿将军损失了一些的战士，有人告诉他，他就差人回去多要一些人来，他们就给他多派一些人，他们都牺牲了，他要求派更多的一些人，当他叫第三批人上去那里，他说每次当子弹呼呼响，他们就躲在铁罐底下或躲在别的东西底下很害怕，巴顿说给我派男子汉来，不是孩子，他说我要的是准备死的人，我不要怕死的人，如果我们征战的事业是不值得为此牺牲的，那就让他们远离我，我要男子汉，他们说但你已经输了两三场的战役了，他说但我没有输掉整个的战争，我只是输掉了一场战役，有声音在我心里说话，我记得艾森豪威尔说过，当我装弹头时命令他们把炮弹装入炮筒里，他们一拉扳机却是一颗哑弹发射不出去，他说我不放弃不屈服，我扔掉弹头再装另一粒再试一试，如果发射不出去我再装另一粒直到发射出去，这才是做事的方法，我不知道他将会怎么样，但神是我在讲台上的审判官，我不知道多少的哑弹还有输掉多少的战役，但我不会输掉战争，主告诉我他必与我同在，我要站稳直到我看见那个事工被确认，看见了运作起来，今早我靠着神的恩典开始做， 我不知道它会不会在这里运行，会不会在别处运行，会怎么运行，会怎么发生，但我要直接走到祷告队列中为别人祷告，直到我真知道什么在发生。我看见它发生过两三次了，我在海莉的家里见过它发生。多少人听过关于松鼠的故事，关于这个女孩的这可爱的妇人的故事，那就我们所知道的，从门徒的时代以来，这是所有人中第一个被赐予特权这样说的，凡你所愿意的就祈求。当时你们在那里，你们听过这故事吗？你们见过这个妇人吗？多少人见过她？那想见见这位有这事儿临到她身上的妇人吗？海莉能请你站起来吗？就是这位女士。我站在她家里，我见过八只松鼠以后，那附近任何地方绝对不会有松鼠的，我只是说出话他们就站在那里，这是真的，他们出现在那儿。我说是什么使那些的松鼠出现的？我坐在他的餐桌边，那的母亲莱特姐妹，那这是莱特弟兄正坐在那儿。见到在这儿有几个人曾坐在那餐桌边的请举手，瞧他们在那儿，会堂里到处都有。好的，他们都在那儿。我说有一天那他的残疾的妹妹坐在那儿，我说了一定会借着异象等来到，但有一天他来到是不一样的。我正在那儿谈着，那突然有东西恩高了那话，把它留给这些人。我从未感到这样的恩高。为什么？因为海蒂说出了正确的话。我说那些松鼠从哪儿来的？那里不会有松鼠，甚至没有地方给他们。就像在那里的电话杆上，我看见它连续发生了八次。我说我不知道从哪儿来的，我说唯一知道的，有一次是要向亚伯拉罕确认一个信息，他说话一只公羊就出现了，因为需要一只公羊来确认的，这肯定是因为我需要一只松鼠，就说出我要的松鼠。他连续做了八次，哦，我说连续七次，是的，连续七次。我说海蒂可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那看他如何绕过了有钱的和傲慢的人，你看他如何绕过了一切，临到了那位乡下的穷妇人。我口袋里20美元是要给这个妇人，因为他许诺过建新教堂时要奉献50美元。我这样说不是要使他难堪，其实他连五毛钱都很难奉献出来，但他的心在信息上想要奉献。我相信那位弟兄接受了，不愿意接受其余的只让他献了20美元。我口袋里20美元的支票是美达给我买杂货的，我说我今天要把这钱还给他。后来我想有声音对我说，耶稣看见那个寡妇投进三个小钱，他从未再把钱还给寡妇，他让他投，因为他预备了更大的东西在他的路上。我一点也没料到主对我这样说，也是对没有丈夫的寡妇这么说。他丈夫死了，当时我说我只是揣着20美元，你有别的东西要给他？我却不知道说话的是同一位。我说我唯一知道的是耶和华仍然是耶和华以勒，他能预备祭物。海莉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她站起来说，那完全是真理，伯纳弟兄。哦，这是要说的正确的话，这是要说的正确的话。就在那个时候，神的大能临到的地方，我从未感到那样的恩膏。恩膏临到时，我说海莉，主此说，凡你所愿意的就祈求，不管的是什么，神已经赐给我权柄，把你现在心里所愿的赐给你，即使你求100万美元你也能得到，求使那个残疾的妹妹起来行走，她也能够得到。求任何的东西，她说我当求什么了，伯纳弟兄？我说求你所盼望的东西，因为主所说。哦，何等的感觉！她四处看着，那里坐着她上了年纪白发的爸爸，差不多是从死里被救过来的；那里坐着她上了年纪有病的母亲；那里坐着她残疾的妹妹，但她选择了正确的东西。她有两个十几岁的儿子，正处在那个鲁莽的年龄，她宝贵的丈夫已经去了荣耀中，她是个基督徒在等候着，但两个男孩还不是基督徒。她说我要我两个儿子的灵魂，愿神祝福她的心。我说主此说，你得到他们了，他们在这里受洗接受了真道。那天晚上他们告诉我，甚至那个小儿子也在那里洗脚，在那洗脚的时候把手按在那位弟兄的头上为他祷告。这两个小男孩今早也许坐在会中的什么地方，他们在吗？海莉，他们跟你在一起吗？在后面，在后面。孩子，你们在哪？请举起手。那两个男孩在哪？在那，就站在后面。神祝福你们。好的，你们看到了。那怎么回事？同样的事，不管他要什么都发生了，不管他求什么他都可以得到，他可以得到。那我看我看见那事发生，这个人们对信息的态度有关。 你看他是怎么说的吗？他说的正确的话，是你所说的话成就了这事儿。你所说的话，你看那个叙利腓尼基的妇人，他来到耶稣面前，他说：“主啊，我的女儿被鬼附的甚苦，大卫的子孙的，求你医治的。”耶稣说：“我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你们狗吃。”要是他对我们一些人也这么说呢，会怎么样？我们会说：“叫我是狗。”那什么也不是，大教会才是对的。他不过是个圣果伦，他不过是个别西卜。我们会有那种的态度，但这妇人不是。他说：“主啊，不错，你说的完全对。但狗也愿意吃儿女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这个触动了耶稣。他说：“因这话，鬼已经离开了你的女儿了。”因这话，那是你的态度，朋友们。他不是这么说过吗？你必须相信，朋友，不是相信我，我是个人，但你相信我告诉你的，相信这信息。如果你不相信使者，就相信信息。如果一个人拿着电报走进房间，不管这是外表如何，他是谁，高大或矮小，你相信电报上的内容而不是这个人。神差我告诉你们，我有一个信息。神差我告诉你们，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今早就在这里，他已经借着神迹也能证明了他就在这儿。你来的时候只要怀着正确的态度，你们每个人的疾病都会得到医治。你愿意这么做吗？我们来唱只要相信。让那些要求来带祷的人上到这里来，那在这周围排好队。那除非你全心相信，否则就不要上来。宝贵的主，这时刻到了，主要祈求你医治这些人，使这油成圣。父啊，愿荣耀归于你自己。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做这些的祷告， Amen。那我不知道能不能请那些站在这边的人让出一点空间，那留一条路出来，那这样我们就能让人过去从这里经过。有一个人问问题，那从那边出去，那这样大家都从这边过来，那走到队列中排成一队，那从那边出去，肯定会有什么事要发生的。那位弟兄，那位弟兄说阿们，现在就在发生。赞美主，耶稣在这里。是的，他们每个人都被神的大能医治。阿们。巴拉弟兄跟某人讲祷告队列的次序，怎么说好的，那不能再多了，到那边就行了。那位弟兄和我在这里，我们要从这头开始来为他们祷告，那所以他们不好围在这边。那因为这么做你会那等一下。那让我对正在等候的听众说一说，这是神的道，靠着神的恩典和帮助，我生靠着他，死也靠着他。神是我庄严的审判官，我已经告诉了你们真理。我看到这些事儿都与真理相配，甚至是那条在那里复活的小鱼。你们听过那个故事吗？他们两个弟兄就坐在后面，事情发生时他们也在场，事情发生前的一天就讲了。那我怎能告诉你们这些事儿要发生呢？瞧，哪一天晚上我要传讲有关平衡力的信息。人可以告诉你某件事儿，那像那样一直的建造，但如果没有经文来平衡它，最后肯定会倒塌的。如果这辨别的恩赐，这些的意象以及我告诉你们的事儿，如果这些不是真理，首先有一本圣经要支持的，又有圣灵证明我传讲的真理。那我在事工场上又有14年了，我亲自遇到了所能遇到的各种的好批评的人，受过教育的精明的什么人都有，他们没有一次能，你知道他们说什么吗？你在这听过了，他们说有人在听众中走来走去跟人家说起来，起先他们说是我教会的人上去做的，后来他们找不出把柄，因为人太多了。接着他们说好像是那些跟随我的弟兄，他们站在后面说这个人得了医治了，耳朵听见了。然后他们说彼得保罗会来那到我上面去读人们在卡片上所写的，如果他们耳朵上有问题，他就说他们的耳朵或他们的胃 怎么可能呢？那么外面那些没有祷告卡的人呢？怎么可能呢？他能预言那些的事儿，且有完美的发生，怎么可能那样的？不可能的。任何头脑正常的人都知道的。当腓力去找拿单叶的时候，他们也是这样议论耶稣的。他是耶稣的一个朋友，他说肯定的，他把那些事儿都告诉了耶稣，他就去找他。后来那些门徒说，那些大教会的门徒说，这人是别西卜，他是别西卜，他是一个算命的。耶稣说，我赦免你们这么说，但有一天圣灵要来做同样的事儿，一句干犯他的话永远不得赦免。那如果我一直都对你们说实话，尽我所知道的说实话，那我可能在神学等方面与你们的信仰有些矛盾，但我这么做是因为保罗说，如果天上来的使者传讲别的东西，不是圣经教导的，也不是保罗教导的，他就应当被咒诅。所以我必须单单跟随圣经所说的，如果圣经说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就相信的，不管圣经说什么我都完全的相信。我只能那样去说，我没有受过教育，没有受过训练，我只能听从圣灵和圣经。到目前为止，到这个复活节的早上31年了，主从未叫我失望过。我跟你们讲过，最近这两三年圣灵告诉我关于那要来的事工，我也跟各处的教会讲过，全能的神是我的审判官，就在撒冷城的这边，在根本没有松鼠的地方，那些松鼠出现了。我跟查理在那里正站在后面，还有肯塔基州这里的许多人，那些松鼠出现在他们不可能在的地方。我说出了他们要出现的地方，那托里他们正坐在那儿，松鼠的确出现回来以后，我告诉了每一个人，就是坐在那里的那个妇人，就是这样。那天早上在那里，我喉咙不好病了，我看见耶稣站在我面前，他告诉我这事工已经对我确认了。现在会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我必须撇下别的走出去开始这事工。我知道做的唯一的方式是现在他被显明了，今早正如约伯说的，用铁笔篆刻，用铅灌在磐石上。我不知道要做什么，我唯一知道的只是向前走。他告诉了我神是我的审判官，他告诉了我，我已经告诉了你们真理。如果神已经确认并告诉了你们，并且这里没有任何人能指着那件事说的是错的，那么这个也一定是对的，他一定是对的。那当我去站在队列的尽头时，我请这里的长老那边弟兄，一个属神的人，我们这里的牧师给人抹油，我要按手在你们身上，因为复活节过后耶稣的使命是去审问病人，病人就病好了。我不知道他的队列中要告诉我什么，我要尽力去感受那个超自然的恩膏。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那不管是什么，我只照着他告诉我的去做。那现在过来，那全心全意的过来，无论神是否责备你，是否什么也没说，无论是什么，你都感谢他而离开，明白？因为这工已经完成了，是以某种的方式临到你。那弟兄，你那条腿有问题，我要你相信，如果神借着电话能把那个胃病从你身上除去，今早的肯定能把你那条腿的毛病给你除去了，希望你要全心的相信。这位带着患心脏病的小孩来的女士，不要再怀疑了，相信，相信。现在我教会里的每个人都祷告，那我要下去祷告。现在我一边领着祷告队列经过，你们大家一边祷告，我要按手在他们身上，祈求神为他们祝福。记住，如果你们当中谁有未承认的罪，那你要知道，若未承认的罪，神永远不会医治你。在你经过这里之前，先去求圣的，不然可能会使你更糟的，明白吗？那这不是在辨别人心，辨别人心是我把那些的事找出来，这不是辨别人心，我正在寻索一个新的事工，你们大家都很明白吗？好的，那我相信。现在让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我的指纹时时刻刻仍然在这讲台上，到现在将近30几年了，我站在这里讲道，在全世界讲，你已经证实了我所传的福音，因为这信息是从你来的。我从未去过神学院，除了你从未跟任何人商量，只是读你的道，等候看见圣灵说要做的事。现在主啊，你知道马可福音11章23节的这个事工，也知道时候近了， 知道我诚实的讲述了那些的松鼠还有弟姐妹和他儿子的事儿。父啊，你知道那天早上那个异象在床上临到我，我看见了那本圣经，然后是十字架，然后是你。这点启示在我心里，叫我必须接受它，因为已经确认了。说今早我在教会里往前走，在这个复活节早上站在这里，祈求你提升我到一个更有能力的新的恩赐上，是为人们的缘故。更有能力的不是由于我的救恩，因为你已经救了我。主要也不是为我自己，我已经放弃了一切大事为要认识你。正如那天你在那个大殿堂里对我说的，我是你的份。主啊，让我成为你的份，我能在你面前蒙恩，愿你的灵进入我里面。当我按手在这些宝贵的患病的人身上时，主啊，愿你的灵做着剩下的工作。主啊，我所知道的要做的只是这些。我记得我的使命，我生来是为病人祷告的，叫他们相信，要我祷告的时候真诚。主啊，我不知道如何的更真诚了。他们患病了，主啊，我自己也受了苦。亲爱的神，请你应允他们每个人都得医治。主啊，我现在凭信心往前走，就像摩西往红海迈进一样。我从这神圣的讲台走到这个祷告队列中，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赐给我那些松鼠的神，愿他赐给海地姐妹那些话的神，愿他让我对他们说话的神，愿他与我同去，我去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在接下来祷告队列中，伯南弟兄的一些话很难听清楚。这婴孩得了什么病？撒旦，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谴责你，离开这婴孩，离开的，从这孩子身上出来。主啊，愿这婴孩痊愈。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按手在我弟兄身上，谴责了身上的病痛。阿们。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将他所求的赐给他。阿们。主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你赐医治给路德姐妹。阿们。我为这婴孩祈求，我从讲台下来。你住在哪儿？印第安纳州的布罗明顿。请给我写一封关于这婴孩的信，现在的整个的胃部都鼓了出来。女士，你相信这是对的吗？父啊，我按手在这婴孩身上，谴责这个魔鬼，离开这婴孩，赐给这孩子，愿他现在正常得医治。请你几天后给我写信。你有一个豆芽的孩子在什么地方？如果你不再疑惑，就能带那个孩子回来，让人看到他正常。好了，我按手在这女孩身上，愿他有那个叙利腓尼基妇人的态度，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得医治。愿这心脏康复，奉耶稣基督的名。我说这些话是出于主的。阿们。不可能是别的。耶稣说，你若能信我就能行。那如果他能那样使一只松鼠出现，像那次使一只公羊出现一样，他也能使那个心脏正常完好，必定如此的。奉耶稣基督的名，愿这心脏康复。 Amen。 那不是很简易吗？是很简易的。神是很简单的神，以他一切的，那你只要简易到再也不去想他了，他就会好了。主啊，愿我们的姐妹痊愈， 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姐妹，主啊，我尽我所能诚实地说了这些话，站在人们面前，叫我告诉他们说，你若对这座山说挪开不疑惑，你所说的必给你成了。奉耶稣基督的名，愿这病痛被挪开，将你的病痛交给他。现在不要疑惑，现在你正在靠近的，主按手在这小家伙身上，他的腿很可怕，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得医治，阿们。主啊，奉耶稣基督的名，愿那座山从他身上挪去，愿他得医治，为了神国的缘故，愿我们的弟兄得痊愈，阿们。聋哑的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日复一日站在这里传讲，年复一年，我一生中从未看见一个婴孩进来与你接触而没有事情发生的。现在他的耳朵聋了，胃也破裂了，愿他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现在不要疑惑，主啊，你知道他身体上的病痛，手按在他身上，带着一颗真诚的心，愿他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死亡伏在一扇门面前，信心伏在另一扇门面前，神啊，求你滚开石头，让信心接管，愿癌症离开他，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主啊，愿他得医治，我按手在他身上，这信息仍然回响在各个大厅里，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能得医治。父神啊，我按手在我弟兄身上，愿他成就，主啊，愿你的圣灵和大能赐给他所求的，愿他成就，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主啊，我们弟兄的愿望是进入你的同在中，有健康的身体，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让他得到他所求的，阿们。多么伟大的事，今晚为着神的荣耀，愿圣灵临到这孩子，人们把他带上来，愿他得到医治，为了神国的缘故，愿他得到，阿们。 破，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如此，使我们的姐妹得医治，愿他所求的蒙应允，奉耶稣的名，阿们。愿他成就，你必领受圣灵，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他临到你，要相信，你必须相信，因为神这么说，借着相信，你把拐杖拿到那里，那瞎子也是这样。天父啊，奉耶稣基督的名，应允我们姐妹所求的，阿们。父啊，奉耶稣基督的名，应允我们姐妹所求的，愿他得医治，阿们。他那是松鼠连续出现七次，他可以赐给那个妇人所求的，他可以赐给你。主啊，奉耶稣基督的名，应允我们姐妹所求的，这是你的道，谢谢你，求你应允给他。父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是你的亲人吗？父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你应允。主要对这位可爱的犹太夫人来说，你是亚伯拉罕的神，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你应允他所求的，愿这事成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愿天上的神应允他所求的，阿们。是这个小姑娘吗？就像你来到台上来，神告诉我关于你生命的一切的事儿，他必除去你的紧张。主要谴责这个女孩身上的病，愿这病现在离开她，她能非常愉快的上路，必定如此。奉耶稣基督的名，天上的神，你是你儿子从死里复活，我们在庆祝复活，愿他今天在这里再次的庆祝他，奉耶稣的名，阿们。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我按手在我们姐妹身上祈求，愿他现在就得到医治，阿们。奉神儿子主耶稣基督的名，愿我们亲爱的姐妹得医治，疾病无法留在那里，必须要离开，去吧。主啊，奉耶稣基督的名，愿我们的姐妹得医治，阿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医治这病，我的姐妹，阿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医治我的姐妹，阿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医治我的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医治我的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将姐妹所求的赐给她，阿们。主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把这位母亲所求的给他。奉耶稣基督的名，主要我把姐妹所求的给他。主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把姐妹所求的给他。 撒旦，我把你赶出去，奉耶稣基督的名，离开这个妇人。病压制你已经很长时间了，现在你自由了，回去都痊愈吧，现在好了，现在相信吧，神的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把医治给这位格里菲斯姐妹，阿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把医治给你的姐妹，阿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姐妹，我把医治给你，阿们。我相信神，我不是在犯错，好的，你相信神给我力量医治你的心脏病吗？你信吗？你相信我讲的那个故事吗？你全心相信吗？那么我把你的医治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把你的医治给你。刚才从这里过去的妇人叫什么名字？你住在附近什么地方呢？你记住，你得医治了，是真实的，跟我现在站在这里一样的真实。父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你应允我为了得医治祈求，阿们。父啊，奉耶稣基督的名，愿姐妹得到医治，阿们。你的病是什么？一下听不清楚。靠着神的恩典，借着一个神的恩赐，我把你的医治给你，也把那个魔鬼赶出去。你信吗？哦，主啊，天地的创造者，求你赐医治给这位奥斯汀姐妹，主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就是了，罗斯姐妹，现在去吧，要相信主啊，把医治赐给我们的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伯拉弟兄跟某人说话，很难听清他们在说什么。你信吗？你相信，那么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把他给你，神呐，求你医治他，愿他如此，主要愿他的弟兄身体灵里都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这是你得释放的时候，姐妹，主按手在这人身上，对医生和任何的医学治疗来说，这个姐妹是毫无希望了，但从你复活的基督来说，则不是，却不是这样的，奉耶稣的名得医治吧，阿们。伯兰弟兄跟一位姐妹交谈， 我知道，圣灵，我知道你的信心，神能使一个人完全康复，不成问题的，是的，没错。主啊，赐给我们姐妹仔细听她所求的，留意她所说的每句话，都是为天国的缘故。我祈求你应允给她，奉耶稣的名，阿们。一位姐妹跟巴拉弟兄谈话，好的，你相信什么？相信神。主啊，作为你的仆人，听到这位母亲为她孩子的哭求，我谴责做这事的魔鬼，因着这妇人所承认的信心，我赶出这魔鬼。你不能再使这孩子瘫痪了，愿他得医治，奉耶稣的名，阿们。他将得到医治，姐妹，只是不要疑惑。神祝福你弟兄，那是你的孩子吗？愿他领受圣灵。希望你带孩子到什么地方听一会儿，那我相信有事发生在这孩子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愿我们的弟兄接受他的医治。糖尿病要被圣灵充满。主啊，愿全能的神的大能谴责了身上的疾病，并用圣灵充满他。这时刻，这时候到了，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把圣灵给他，阿们。糖尿病离开了，你将得到圣灵。这病在你身上有多久了？一辈子了。你相信基督已经使你痊愈，使你病情好转，使你正常了吗？你的孩子呢？你是一个人来的？如果自己里面有力量，乔，但我相信神必帮助你，有信心来对付他，他会尽全力来做这一切的事儿。你相信主？你相信关于那些松鼠的故事吗？你信吗？神能医治你的身体，你能再行走，像你起初应该的那样去行走。今早你相信这有可能吗？你出生时发生了一件事，那我猜想是有样东西阻碍了什么东西，你就没有能正常的成长，就像一条腿跨在另一条的腿之上生长，你就压制了那条腿。那如果这条腿能从那条腿拿开，它就会伸直，就会正常，知道对不对？那是祸根。如果这祸根能够离开，那么你就会好了，知道？主要我在想，如果这是我的孩子，那会怎么样？如果这是我的姐妹，那会怎么样？我凭信心挪开这个祸根，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相信他。主啊，主啊，我凭信心在他身上祈求他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父神的，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按手在这患病的妇人身上，祈求的得医治，阿们。那是姐妹，几年前神救你脱离了癌症。主啊，求你赐给那是姐妹所求的，作为你的仆人，我祈求这个，他必成就。这是答案，那是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你赐给我们姐妹所求的，阿们。一位弟兄和姐妹跟巴拿弟兄说话。 那姐妹谢谢你们，弟兄姐妹，你盼望回到你的家那里，愿神应允他。我在那里时，你的家人曾聚在一起，度过了美好的时光。你在那里吗？瞧，太好了。那我们相信，这些事正好。那当他跨海，回到他的家人那里，愿他充满神的大能而去，得到医治，得到他所求的一切，愿他回去领受，奉耶稣基督的名，他必成就。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愿我们的姐妹领受他所求的。主要应允我们姐妹所求的，愿她的痛苦现在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而止住。阿们。姐妹必定如此，必定会如此的。你得到了。主神呢，这位年轻的女子站在这里，不是因着自私的动机，她是在为一位血液被感染的弟兄祷告。我把她所求的给她，靠着天使给我的使命，借着几周前在我房间里那关于耶稣基督的意象，我把这姑娘所求的给她。阿们，她必定如此。你住在这附近吗？在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好，我给你写一封信，你必得到你所求的。给我写一封信，你必得到你所求的。格林斯利弟兄，这位弟兄跟巴拉弟兄在说话。先祝福你，格林斯利弟兄。主啊，我们能记得这位弟兄走了多远的路，经过了多少的坑坑洼洼，他想要你更多的圣灵，他想要你更多的灵。主啊，我把这个给他，奉耶稣基督的名。看到他过去的工作，他努力要跟从你，靠着耶稣基督赐给我的大能，赐给我的大能的生命，并以借着天使和异象所证实。我把格林斯利弟兄的愿望给他，你一定会离主更近的。要是我告诉你，我告诉你为着神的缘故，神国的缘故，你被痊愈，那会怎么样？你相信我所说的那些松鼠等一切的事吗？你相信那些是真理吗？那么无论你对这座山说什么，他必赐给你。你相信那是真的吗？你不会再有任何的疾病的，你两方面都好了。我把他所求的赐给他，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父神应允我们姐妹所求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姐妹要相信，父啊，当着妇人经过时，我祈求你把他所求的赐给他，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把这妇人所求的给他，阿们。一位姐妹跟巴拉弟兄说话，你要相信吗？那么我把你所求的给你，借着耶稣基督的使命所赐给我的大能，去吧，神必与你同在。弗雷德弟兄需要我们做什么？索斯曼弟兄跟巴拉弟兄说话，弗雷德索斯曼弟兄，我谴责你身体里的毒素，愿他离开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克林斯弟兄，克林斯弟兄跟巴拉弟兄说话，主啊，这位宝贵的弟兄 寻求圣灵的心。主啊，以我里面的一切，我宣告着祝福临到我的柯林斯弟兄，愿圣灵降在他身上，愿他充满圣灵，求你应允，阿们。柯林斯弟兄，你一定会领受他的，他一定会临到你，神只是试验我。主啊，应允他所求的，愿他侍奉你，愿他的家人全心的侍奉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神呢，应允我们姐妹所求的，他所求的一切愿他都得到，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们。主啊，赐给这位弟兄力量来帮助他的教会，我借着耶稣基督给他力量，阿们。一位姐妹跟巴拿弟兄谈话，姐妹，你所得的是一种可怕的病，神经质，你相信我对你所说的是真的吗？你相信吗？那么我把你的医治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他一定会为你成就的，神经质已经离开你了。那位弟兄站在你们大家的面前，主神呢，为我这位宝贵可爱的弟兄，他灵里深沉和深处的呼唤，好像深渊向深渊响应，他有圣灵，主啊，他以他能的一切方式来尊重你的众仆人，借着圣灵的大能，愿他临到我的弟兄身上，愿他被神的大能和恩典充满，被圣灵充满，请你接受他，我把他交托在你的手中。